有一种声音将你从沉睡中唤醒，
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
我是主持人吴阳，
我是程峰，
我是杨东川牧师，
我是伟丽。
有一个故事让你在喧嚣中平静，
寻找生命的真光，
神的叮咛我最爱。
有一个频率带你享受这片刻安宁，拥抱每一天，与您相伴每一天。
智慧语录，
善意的付出不会被时光的长河冲刷干净，让那些途经你生命道路上的人因为你的同情而感到温暖。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亲爱的朋友，当你听到或是阅读到一个很感人的故事，你会不会想要赶快的与人分享呢？最近凌云阅读到一则小故事，今天与您分享。十二月的纽约十分寒冷，一个大约十岁的小男孩站在一家鞋店的门前，他光着脚，隔着橱窗呆呆地往里面看，身子因为寒冷而瑟瑟发抖。一位女士走进男孩问道：小家伙，你这么认真地在看什么呢？我曾经请求上帝赐给我一双鞋子，我想知道这里面有没有。男孩回答。女士牵起他的手走进店内，她让店员给男孩拿来半打袜子，然后她一问店员可否打来一盆热水，再拿一条毛巾，店员欣然照办了。他把小家伙带到殿堂后面，脱下手套，跪下，将男孩的脚放进热水里，为他洗脚，然后用毛巾擦干。这个时候，店员拿着袜子回来了，女士取出其中一双为孩子穿上，又为他买了一双鞋，再把剩下的几双袜子包起来交给男孩。在鞋店门口，女士拍着小男孩的头说：小家伙，你现在觉得舒服一点吗？当他正要转身离去的时候，小男孩在后面拉住了他的手，抬头注视着他的脸，眼中含着泪水，用颤抖的声音问这位女士：您是上帝的妻子吗？圣经说，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连续的心，爱上帝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小子们啊，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
怜悯人却像耶稣那颗怜悯的心，爱人像神那样爱你，任何一个灵魂在神眼里都是那么的宝贵，不愿意 舍弃。怜悯人，许像耶稣那颗怜悯的心。爱人，像神那样爱你。任何一个灵魂在神眼里都是那么的宝贵，不愿意舍弃。福音遍传是神托付的使命，只是时间越来越近，心疼百姓仍陷在罪里。别再等待，尽心尽力，困苦失丧的羊需要你为他包裹疗伤，喂猪再多的灵魂吧，他在等待世人回家，一伸开慈父般的手。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接着要为您播出小丹的探险笔记。
在梦想里探险，可以找到热情；在生活中探险，可以遇见美好。跟着小丹探险去，你将会有新发现。别犹豫了，在风和日丽的这一天出发吧。小丹的探险笔记。
哥，你在这挖土是干嘛？难道这里有埋宝藏吗？
当然有啊。
真的吗？那你挖到了吗？
差不多了。
是吗？我看看啊。
哎，现在还看不到，等我把这棵木槿种下去，过段时间木槿开花之后，你就能看到满树开满美丽的宝藏了。
哎，我就知道根本没啥宝藏，你的宝藏就是这一束木槿。
嗯，
但是大牛哥，你怎么会突然想要种木槿花
啊？哎，因为牛大妈最喜欢木槿了。
哦，
刚好夏天快到了，一到夏天这木槿开满花，牛大妈一定很开心的。
哎，大牛哥你真是孝顺。
哎，妹子。
嗯，
你知道木槿象征什么吗？
嗯，不知道啊。
它象征一份体贴跟生生不息的爱。
体贴跟爱。
嗯，是啊，有一个关于木槿的故事啊，是这样的。在我五岁那年，我不晓得得了什么病，腿上忽然肿了一块，痛得我整天哭喊。母亲见到我熬不过，就背着我去找一位老中医。他医术好，心也善良，医生看了我的腿，就责怪我妈妈说，你要是带孩子再晚两天来，右腿就得截肢了。母亲不敢说话，眼眶却红了。因为自从父亲去世之后，母亲整天为三餐发愁，哪有闲钱给我治腿呢？但是天下父母心，钱哪比得上孩子一条腿。母亲很着急地问说，治不治得好？医生说治得好的。母亲听了真是松了一口气。医生给我敷了草药，又交给母亲两贴中药，说是两天之后再来。母亲颤抖着问要付多少钱，医生说5块钱。母亲的脸一下红了，咱们家哪有钱呢？母亲借不到钱，可我的腿又不能不治。母亲只好带着8个鸡蛋去廖医生家。那时候鸡蛋很便宜，几分钱一个。 但是医生不肯收。母亲鼻子一酸，眼泪就掉下来了，医生的眼睛也湿了。他安慰妈妈说，好，我收下，钱的事往后咱们就不要再谈了。看了几次腿，母亲已经欠医生28块钱了，这在当时不是一个小数目。再去医生家，母亲带上了家里唯一的母鸡，医生说什么都不肯收，但是熬不过妈妈哽咽着再三的哀求。医生说，好，就算我买你的10块钱好吗？说着他硬塞给母亲10块钱，那时候一只鸡最多卖4-5块钱，母亲说啥也不肯拿钱。回到家之后，母亲发现这中药纸包里面竟然有10块钱，当晚就去了医生家，把钱从医生的门缝里给塞了进去。2天之后又该去换药，可母亲不敢去，她只默默流泪。没有想到医生却找上门来了，在谈话当中，医生惊喜地发现咱们院子里的木槿花。他说，这木槿花是上好的中药，1两只2块钱呢，你摘了卖给我好吗？母亲惊喜万分，连忙摘下木槿花。医生称了称，竟然有1斤。医生说，这一下好了，你再也不用欠我钱了。之后每一回去给医生治腿，母亲就带点木槿花去，母亲不用欠医生钱了，反而是医生每次给母亲一点钱。不久我的腿治好了，但是在第2年医生竟然过世了。母亲十分伤心，去医生家治愈的时候，母亲从医生的亲人口里知道一个天大的秘密，原来木槿花是不能做中药的。母亲哇的一声哭了起来，她喊着说，我的恩人啊。几年之后母亲过世了，临终之前她拉着我的手说，儿啊，我死之后在我坟墓周围种上木槿花吧。如今每到夏天，母亲坟墓周围就开满木槿花，那圣洁无比的木槿花。
好感人的故事啊，那医生太善良了，想要帮助这对母子，却又怕伤了他们的尊严，就把木槿花说成是可以做中药的。
哎，其实木槿花确实是有些效用的
啊，
可以清肺化痰、凉血解毒，只是没那么好用，也很少有人真拿木槿花去做中药的。
不过在这个故事里，木槿花真像是很棒的药引子，让人性的光辉发挥更大的作用呢。哎，这母亲真是一位好女人
哦。怎么说呢？
那母亲不是交代孩子种下木槿花吗？
嗯，
一定就是要提醒那孩子永远也别忘了那医生的恩情啊。母亲对孩子的影响力是很惊人的，就在这细微的举动中教会了孩子做人最重要的一件事。
嗯，哪件事啊？
就是常常感恩呢。
说得好。哎，妹子啊，你知道吗，木槿花开放的时间很短，所以有人形容它叫做朝开暮落花，或者是一日花
啊。花这么美却这么快凋谢，真让人感到悲伤。
哎，刚好相反哦。
嗯，怎么说？
人们面对木槿花是感觉欢欣快乐的，这是因为啊，它整株植物的开花期很长，这一朵才凋谢，那朵就又开了，此消彼长，生生不息。正所谓木落不悲容颜好，旭日依旧无穷花。哎，这意思就是说，这花虽然这么美，却又这么快凋谢，但是却一点也不令人感到悲伤，因为明天还有很多很多木槿花会绽放呢。
嗯，木槿花朝开暮落，每一次的凋零都是为了下一次更璀璨的开放，就像是太阳不断的落下又升起，也像是四季轮转生生不息。
对，更像是你说的那个母亲，虽然家里头这么穷困，但是她却没有潦倒，也没有因此失去品格，反而留给儿子一件最重要的礼物，就是爱和感恩。
是啊，不管后来的人生有多起起伏伏，我相信这份爱在那个儿子的生命里一定会永恒不变地持续下去，
就像木槿花一样
永不放弃地盛开着。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接着要为您播出周五单元亮丽人生不是梦。
亮丽人生不是梦，
不是梦。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陆平，非常高兴再一次的跟您在拥抱每一天亮丽人生不是梦这个特别单元空中相会了。我们最近读的这本书名字叫做过犹不及，也就是如何建立你的心理界限。作者是亨利·克劳德博士以及约翰·汤森德博士两个人共同著作的。在上回我们谈到了界限，让我们很清楚地知道，有界限并不是没有爱心，乃是在保护爱，乃是在采取行动，以免爱受到无情的摧残。接着我们要谈的是才干，请将以下的两种反应彼此的对照一下。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你既知道我没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炼聚，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马太福音25章第23节以及26到28节的经文。没有其他的经文更能够显示我们应该将神所赐给我们的才干负责到底了。虽然这里所谈到的是金钱，一样可以应用到我们那些内在的才干跟恩赐上的。很明显的，才干是在我们的界限之内，是我们的责任。只是要为这些才干负责，常常使人害怕，也是有风险的。这一个才干的比喻显示，当我们能够利用我们的恩赐，有生产力，甚至于丰收，我们就是负责的仆人。我们需要工作、练习、学习、祷告、资源、恩典来克服又饿又懒的仆人所害怕的失败。 神并不是因为懒惰的仆人害怕而严惩他。每一个人在开始尝试崭新或者是艰难的工作都会害怕的。神严罚恶懒仆人的原因是因为他根本没有去面对他的恐惧，尽其所能的试试看。不去面对恐惧是否认神的恩典，侮辱神给予我们的恩赐跟恩典。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他总是在一旁支撑着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心意和思想是神形象的重要反应。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其他的生物具有跟我们一样的思考能力。我们是世上唯一的生物被神呼召要敬意爱我们的主。马可福音12章30节，保罗也如此地说过，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能顺服基督。哥林多后书10章5节的经文。要在我们的思想中建立界限，牵涉到三件事。第一，我们必须拥有自己的思想。很多人都没有自己的思想方式跟过程，他们只是很机械性的思考别人的观点，不曾顾虑到自己的看法。他们把别人的意见、理由全往自己身上囫囵吞枣，没有半点的质疑，也不去考虑到底自己的观点是什么呢？我们当然应该听听别人的意见，斟酌分量，却不可以把自己的思想双手奉送给别人。我们应该依据我们与对方的关系，为自己来看事情的轻重，互相的琢磨造就，而仍旧保持自己是一个可以独立思考的个体。第二，我们必须在知识上有所长进，而且拓展我们的心智。我们需要更认识神和他的话。对于认识神的话，大卫说，我时常切慕你的典章，甚至心碎。你的法度是我所喜乐的，是我的谋士。诗篇119篇20节24节。我们也可以借着研究神的创造和他的一切工作来了解他。在认识他的世界中，我们服从他的诫命，来管理与治理这世界和世上的一切。我们必须了解他所给予我们的世界，才可能成为一个聪明的管家。不管做的是开脑手术，或者是平衡支票本，或者是养儿育女，我们都必须好好的运用脑筋，使我们的生活变得更美好，并且能够荣耀神。第三，我们必须澄清那些被扭曲的思想。我们都有看不清的事情真相的倾向，会用扭曲的方法来思考理解事情，而其中最明显的就是我们那些私人的关系。我们常常不能够看出别人的真相，而用过去的关系与先入为主的观念 来曲解别人，甚至对那些我们最了解的人，我们看不清楚，是因为我们眼中有梁木。马太福音7:3-5的经文，在人与人的关系当中，我们若要有控制自己思想的主权，就必须要积极地检讨我们或许在哪里出了差错。当我们能够吸取新的资料，我们的想法自然随之调适，得以与现实更为接近。我们也必须确定我们的思想可以跟别人沟通。很多人都以为别人应该能读出他们的心思意念，知道他们想要什么。这种观念呢，只会导致挫折。连保罗都说，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呢？哥林多前书2:11的经文，这真是有关界限一个最好的说法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如果想要别人了解他们，就必须自己先说出来。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分享您有共鸣吗？我常常听到有人说，哎呀，他认识我这么久了，难道还不知道我想些什么吗？看来我们真的是要改变我们的想法，因为按照圣经上的教导，没有谁能够读出你的心思意念。但愿今天的分享能够帮助我们做好设立界限当有的观念。谢谢您今天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我们下次再会。
听过了今天的亮丽人生不是梦，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快要结束，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期待着明天与您再相会。
曾经何时讨厌的敌人成为自己，心中上演天使与恶魔间的战争，时常羡慕总认为别人比我更好，感到疲惫，厌倦佩戴着虚假面具，多少挣扎与矛盾，多少怀疑与失望，难以辨认真实的自己，更无法一人独处。当我打开圣经，直到天